很高级啊、各位弟兄晚安啊、今天晚上呢很高兴跟各位一起哈、来探讨我们人生的理财啊、之道哈、理财之道。那么你们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们想说我大概要这里讲告诉你们怎么样子赚钱买股票是吧？我想我们一听到说理财的话，我们就是想说、哦、怎么样赚多一点钱、哦但是呢我想我不会让你们失望，但是呢我也不能够保证让你们带领你们这个赚钱、哦、因为我自己也赚不了钱。但是呢我想我们会把理财的事情跟人生、哦、跟人生跟你的生涯、哦能够在一起来谈、哦、我想今天呢我想往这个方向走、哦、所以让我们探讨一下、哦、我们人生的理财。我今天晚上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跟理财的关系、哦、我们人生跟理财的关系。那有一句话呢我想请你们能够记在你的心里边哈，是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是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相信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在公司里边很努力的，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把生命生活改变的好一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呢，我想人生的生命可能会更加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所以我想让各位哈，我们先记下来哈，我是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会用四个主题哈来跟各位分享哈这个题目哈。第一个呢，我们从圣经里边来看圣经的理财观。好，因为圣经是我们一生里边上帝的话语，在从圣经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的理财观。第二个呢，就是说基督徒理财的方程式。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就是说基督徒理财的方程式。这个台湾国语不太，大概你们听得懂吧？哈，这样。因为我们都是绝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的哈，所以你一听了方程式的话呢，大概已经是眼睛就长开了哈。我们试试看。然后呢，第三个题目呢，就是要讲说理财的四大要点，理财的四大要点。那么第四个主题呢，我们怎么样来立志做一个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哈。那么这个是。那么最后呢，我们有个 Q&A 哈，我们的 Q&A。那么你们可以想想看有什么问题啊、我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一起讨论的话，可能会得到更多哈，更多的这信息哈。那所以呢，就看大家怎么样问这个问题哈。如果问的少的话，我们就结束的早哈。OK。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哦、这个圣经的理财观、哦、圣经的理财观。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神教导、哦、神教导我们理财，它是以神国的观念为中心，以神国的观念为中心。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3:20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吧？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你既然是天上的国民的话呢，那你就要按照神国，我们来治理我们的人生，也治理他赐给我们的钱财。我想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哈。那么在圣经里边呢，讲理财、讲才干呢的历史跟圣经啊。圣人讲的话呢，很多很多很多。那其中有一节圣经呢，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 十四节到五十节到三十节。那么这一节圣经呢，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理财，也怎么样在才干的比喻。那么有人称这一节圣经呢，就是一个管家的神学，管家的神学哈。那么管家神学呢，就是相信管家，相信说神统管万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说上帝是统管万有的，所以呢，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钱财呢，也是属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的财产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么，所以呢，以管家的身份，所以我们就要以管家的身份来经营，来经营，为神的国度和为神的国度来使用。那么，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比喻呢，是讲到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一个主人哈，往国外去，那他就叫他的仆人来了。那就是管家的人哈，就来，他就把他的家业就交给了，按个人的才干就交给他们的银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叫了三个仆人来，然后呢，一个就是给他五千两银子，一个给他两千两银子，一个呢给他一千两银子。好，那主人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主人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那么主人就要向仆人交代的，要收账了哈，要收账。可能那个五千两银子的呢，他又带来了赚回来了五千两银子，那一共是给主人多少？一万。所以呢，这个当然呢，主人就说你他就说好。这又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把许多的事情呢，许多的事呢，就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么我们主人看到这个忠心的管家拿了五千两银子，又赚了五千两银子，这表示说这个人很忠心嘛，对不对？也很会做生意咯，也会公司，所以他并没有亏本哦，他是加倍的拿回来了。所以呢，上帝就说什么？他说：“我要把更多的事情派你管理。”这个就是一种奖赏，对吧？就是一个奖赏。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的时候，你做得好，你不是为公司赚钱，公司会不会再给你加倍的钱？大概很少吧，很少吧。但是你要不要忘记？当我们管理上帝的钱财的时候，我们做得好，上帝给我们加倍哦，跟着我们加倍。那两千两银子呢？同样的，他跟五千两银子所做的事情一样，他又赚了两千两银子，所以他交了四千两银子。所以耶稣也一样告诉他说：“哦，你这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就把多事交你管理，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快乐。我们欣赏吗？我们希望不希望？我相信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很不幸的，那赚一千两银子的人怎么样？他说：“我的主人，我知道说我主人呢，就是没有撒种都也要收取。”他们又怕说这个主人呢是很苛的哈，很苛。你们有没有面对一个老板是非常对你很苛的？啊，我不相信你不晓得碰到那个老板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买一千两银子，他怎么样子？他自己懒惰，然后呢，他就被罪说他的主人是一个哦没有撒种的也要收取，哇，这个主人实在是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哦。后来怎么样子？主人就说。你这个赚一千两银子，又拿一千两银子，有没有赚钱回来？没有。他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收集，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也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是不是？你就算你放在银行里，哈、哦，银行里，我们今天放在银行里，说你赚几个 percent 啊？大概一个 percent 都不到哈，一个 percent 都不到。所以呢，今天不要把钱放在银行哈，不要去放在银行。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富者越富，富者越富哈。那么穷者越穷的道理。那么这一节圣经里边都告诉我们说、哦、就是我们做管家的，我们都是神的管家，都是上帝的管家，所以呢，我们所得钱财是上帝按照你的财干，按你的恩赐，给你的恩赐分给你，分给我们在世上为他做事。所以呢，对钱财来讲呢，我们就要用国度的眼光来看，来使用我们的钱，就要用国度的眼光来使用它。所以呢，我们的产业呢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个人叫做神所赐的恩赐，忠心素质兼遵循圣经的原则，得到不同分量的信托。这份恩赐呢，这份恩赐呢，就是随己意，或是上帝随他的的意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哦、不同的钱财。所以呢，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哦、那么在这样的观念的下面呢，在这样的观念的下面的话呢，我们的钱财呢是特权，钱财是特权而不是权利。什么叫做钱财是我们的特权呢？英文就是说是我们的 privilege，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我们的这个荣幸、哦、也可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 charter、哦、也是一个 liberty、哦、就是这个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意思就是说、哦、我们权利的话呢，不是说你自己的有什么 advantage、哦、所以呢，在这个的观念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去转加管家的注意点呢，不是在累积金钱，但是呢，也不是说也不是放弃哈、这个财富。我们只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今天我们有每一个人你的钱财，你的钱财，我们要相信说，这个钱财呢是我们的特权，是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我们的 privilege。所以每一个人所得到从上帝所得到的钱财呢，都不一定一样，是按上帝自己的意思，他可能给你两千两银子，他可能给你五千两银子，是上帝的主权。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我们的理财的观念呢带在这一个、哦、神国度为中心、哦、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边、哦、这个是理财的圣经观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基督徒如何处理钱财呢？我们怎么样处理上帝给我们的钱财，必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必定影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神将我们如何处理钱财，相当于我们的灵命生活的质量。你的灵命生活的质量呢，一定是跟你处理的钱财呢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的话呢，跟主跟上帝的关系呢就更密切，跟上帝的关系就更密切。那么如果你们也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他说，假如说你们也不在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这个意思在讲就是说这个不义的财产，不义之财呢，就是属世的钱财， 什么就是属世的钱财呢？也就是我们在世上几乎每一天都要面对处理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财，对不对？的茶，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呢，这些钱财呢，也是上帝托付我们的，是从上帝上面给我的。那么我们这一世上用的钱财，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哈，我们也要需要有钱呢，为了小孩子上学。我相信你们。我们在这里哈，年轻人很多哈，你们都等到在一天这个你的小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哈，一个小孩子上大学就是一栋房子了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正好这个如果有两个小孩的话，就要两栋房子，你要预备两栋房子，你才能够有办法。那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世上的这个钱财。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一起要管理这些东西。那么上帝呢？上帝要我们以管家的心智好好管理属世的财物，并且甘心乐意的奉献在上帝的事工上。所以呢，一个钱财上不肯摆上的基督徒，不肯摆上的基督徒，这里不是说不肯，这里说的不肯，而不是说不能，你知道意思吗？你们呢？就是说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帝奉献在上帝的事工上。一个在钱财上不肯摆上基督徒呢，很难说他是跟主有多么亲密的关系。那么跟基督更亲密的关系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生命里边有真正的富足，在生命里边我们有真正的富足。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何处理上帝所给我们的钱财呢？它必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必定影响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理财哈，处理理财的这个跟神之间关系。第三呢，我们处理钱财的方式是我们内在属灵状况的外在指标。这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处理钱财的方式上呢，我们就人家可以看得见你的属灵的情况是如何。属灵的情况在外在，你的属灵的外在呢，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看见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处理钱财的方式是我们在圣灵在属灵状况的外在的指标。所以呢，在这个观念下面呢，在我们的生命中藏在钱财跟上帝争居首位。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我们平常非常的，我们常常呢是跟基督徒呢，常常都是在马拿跟马门之间的挣扎。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诫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说我们侍奉这个财力，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都专注在以处理这个财产的事情上。我们只能侍奉一个上帝，只能侍奉一个主。那么这个是第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他给我们的提醒。那么再来呢，就是说神要我们在处理的钱财上有聪明，我们在处理的钱财上呢要有聪明，因为处理的钱财的问题在生活上占有很大的地位，很大的地位。所以呢，神不要基督徒成为金钱的奴仆，不要成为这个受金钱的辖制，受金钱的金钱的这个辖制哈。这个在题目在前那在把自己哈 OK， 这就是在下面一句话哈，再一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节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或爱钱财成为万恶之根，反被愁苦把自己刺透。我们对钱财要有要怀这个敬畏的心，在把自己刺透的意思就是说，哦，你在这个被钱财金钱所辖制的人，哦，你到后来呢会把自己呢忧虑懊悔，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得到一个平安，哦。那么在箴言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这句话对我们也有很大的这个启示哈。他说：“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财富跟尊荣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丰富尊荣在上帝的手中，永恒的财并公义呢，也是在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得到的钱财呢，乃是上帝的赏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个是第三件在这个我们理财上的圣经里边的教导。我们第四个来看，就是第四点呢，我提出来的就是说，面对金钱，你是不是会既然觉得很自由呢？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很知足的人？对钱财，对钱财是不是很知足的人呢？如果说你是做钱财的钱财的奴隶的话呢，这个表示说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必须要理财，但也必须要会放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紧抓住这个钱财啊。那么，我们不可被金钱所占有，我们不可以被金钱所占有。那么，金钱呢，可以腐败啊，可以腐败一个人的特质，让人在这让面对生命的价值呢，就变得盲目，就变得盲目了。我们必须要理财，但是也要学会怎么样放手。我们不可以把金钱占有，金钱可以腐败一个人的特质，让人在面对生命价值的时候变得盲目了哈。那么，金钱也可以被我们拿来当成一个面具，金钱也可以变成我们的面具，来提升我们自己所欠缺的自我价值，而我们把自己藏身在金钱的后面。这个就是表示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假象的自由。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什么打肿脸当胖子，觉得我是好像一个富财，就是这个我本身有很多的钱哈，就是把钱炫耀在他的生命的这个前面。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假象的自由。你其实是没有那样的钱财，但是你就装作好像是一个白发富翁这样子，在什么地方会看得见？好，我想不好意思用例子哈，那你们自己可以想象的知道，好，可以想象的知道。那么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些金钱所造成的危险，所以想要做一个灵性的理财，就必须深入探讨我们自己内心的情感。我们就不被深植于人心占有欲跟贪婪的主导。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不要被理财，我们不要被金钱呢来引诱我们贪婪啊。所以呢，唯有内心不受制的金钱，不被金钱主导的人，才能有灵性方面方式的理财。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用圣经里边，我刚才讲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例子，很多是讲到这个理财的这个上帝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这些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灵性方面 我们怎样来理财哈、哦。那么再来，我们要充满这个想象力的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哈，加给你们了。这个意思呢，这个圣经里边的意思就是在讲说，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这里第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生命中让上帝居首位。当你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在他的上文里边，他讲的东西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属世的这个钱财，这属世的钱财。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把神的当作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按他的旨意来寻求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跟才干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担心要吃什么或喝什么或穿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世上里边的衣食住行。那么一般来讲，人永远不是说一般啦，一定是这样子，就是人永远要比经济呢的成果更重要。人永远比经济跟成果重要。但是呢，在事业当中，我们在公司也好，在企业的当中呢，我们总是在一个营收成果的顺位之下。意思就是说，我相信说在世上里边的公司企业呢，他们一定没有把人看作第一，他们一定先把这个利润，他赚的钱为第一，所以把人看成是第二位或是第三位。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目，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哈、哦、世上的这个企业里边呢，大概所追求的，大家他们所追求的一定是以公司赚钱为第一位，他并没有把我们人当作一个比经济更重要的位置上面。所以呢，假设说，如果企业或团体可以先求上帝的公义的国度，按符合企业伦理正确处理经济的事务的话，上帝同样也必定会将他一切都交给他。所以呢，公司要赚钱不一定说刻薄我们人在公司里边的做事。假设说你企业是一个很这个是一个有符合企业这个伦理或正确处理经济的事务的时候，上帝也必定会将他给公司应有的这个盈利哦。所以呢，真心寻求上帝的人必定能够用正确的态度跟方法来处理世上的事情。那么敬畏上帝的人也会细心的谨慎的与人相处，生活必不至于匮乏。若一个团体可以鼓舞成员，就是鼓舞这个从业人员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他们就可以发展出能够获得经济成效的创意的想法。所以呢，这个圣经这段话里边也是在讲到说，我们今天在职场上，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一个见证，我们在公司里边，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圣经里边的理财的这个价值观，我们在这个 基督徒的这个灵命呢能够展现在我们的这个公司企业里边展现出来。那么相信呢，不但是你自己自己展现出这个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我想这个公司呢他们的这个企业呢也就会比较看见上帝的旨意。好，那我想我特别有一次呢我看了那个 CBS 里边的这 60 minutes， 那他就介绍这个介绍 Microsoft 的老板叫什么你看我这个现在已经老了，这个就常常就失智哈，对 ，Bill Gates 哈，就讲到 Bill Gates 的这个基金，第二倍的基金。那么他这个基金呢，你知道 Bill Gates 的基金是全世界里边最大的一个基金哈。那他呢这些有一心要把这个霍乱。就是说在世界上里边有产生有霍还有霍乱病的，特别是在非洲的上面哈，他就是要去开创一个药物哈，药物来治理这一个。那么我看那个 60 minutes 里边呢就讲到哈，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个 virus 哈，就是 antivirus 哈，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呢，这些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它就是免费给那些需要这个处理这个治理这个霍乱的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呢，它那个 virus 呢是要放在一个冰箱里边，在一个温度的下面。那你说在欧洲有电的地方不多啊，对不对？所以呢 Bill Gates 呢也就是产生就去研究说一个就是说可以有一个像这个小冰箱齁、哦、那不需要用这个用电来的齁、哦、我不晓得它是可能是这个太阳能还是什么齁、哦、就是为了你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在一个在企业上成功的人他所看见的不是只有每天就是赚钱，每天赚钱，他把他的赚的钱呢，他能够用在这个社会公益上面。那么他就是不但是这样子，他并且没有的东西他要去创造。像这样的这个人哈，他在企业上的成功，实在是很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钦佩。好、哦，让我们那么在世界上里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像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它就是一个哈、哦，就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那上帝说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们了，哈、哦，交给你们了。那个再来一个是最重要的。我刚才讲的这五项呢，就是稍微是把圣经里边在圣经里边讲到理财方面哈，理财金钱财务方面，圣经里边哈，我把它拿出来。所以刚才跟你们分享这五点呢，就是圣经里边的理财观哈的理财观。那么第二个题目呢，要跟你们分享基督徒理财的方程式，就是我们在钱财上怎么样有一个健康、哦、健康的观念。我们现在电脑怎么样？我试试看吗？哦，这个一定要看那个荧幕了，要不然讲的大概很难表达。大家可以准备。 Microsoft 你们可以想想，你们可以想想说等一下我们讲跟你们分享完了以后，你们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跟理财有关的，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我相信我们每个理财的方法也不同，我们对理财的观念也不一定都同，所以我想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能叫得起来吗？我先跳过来那个我们理财的方程式先跳过来。我想我把第三个我们现在可以讲第三个题目呢是要讲就是理财的四大要点，理财的四大要点如果说你们有圣经的话呢，你们可以看我要举两个圣经节第一个呢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十九节，那么这段圣经里边讲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再念一次，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这里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富足。那么另外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里边，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的丰富，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是讲到，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就是讲到我们对理财方面的这个信心，的信心。在约翰福音，我很喜欢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章五到六节，那这段圣经里边呢，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离世以后，离开世界的以后，那么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彼得跟他的门徒呢，跟他的同伴呢，就回家重操旧业。因为他们是打鱼的职业，他想说他的主人耶稣已经过世了，他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他就回去要做他自己的本能，神给他这个钓鱼的这个专业出来。所以呢，他们在一个晚上很累的去要钓鱼，结果呢怎么样？他都没有抓到鱼，对吧？然后呢，那个早上，耶稣就向彼得跟他的同伴呢，就显现他们，就是刚刚他们。然后呢，耶稣问他说：“你们有吃的吗？”当然，他们没有抓到鱼，他怎么能够有吃的，对不对？那么耶稣就说：“你把网再撒上去。”那么彼得呢，就顺服了，就顺服了。好，那我还是把第三先讲完好了，我们已经讲了好，这两件圣经，这两件圣经。所以呢，耶稣呢就告诉了彼得说：“你再撒网去。”然后呢，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把鱼抓来，我们吃早餐。”你看，耶稣已经要回天家了，他还关照我们有饭吃没有，是吧？他也在关照我们说，我们有没有赚够足够的钱呢？因为彼得就是靠抓鱼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就像这两节圣经讲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富都足足都充足。箴言说：“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忧虑，不加忧虑。好，我先回过来，然后再讲这个理财的方程式。这是要让我们来探讨一个钱财的健康的观念在哪里呢？第一个方程式的第一条呢，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态度的 lifestyle。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 lifestyle， 对不对？有些人上餐馆都是要吃这个好吃的，有些人他的 lifestyle 呢就是吃这个 hamburger 的，好、哦，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理这个理财的观念，也就是一个你的 lifestyle 哈、哦。那么 lifestyle 呢，这方程式是什么呢？第一个，你的总收入很可怜哈、哦，我们很多大概都是拿什么每一个月有一个 paycheck 嘛哈、哦，我们大概做老板大概不多、哦，所以呢，我们的总收入就是每个月来的这个 paycheck 嘛，对不对？你说每一个月赚的是同样的钱嘛？你怎么期待说你可以赚的这个月赚的钱会比上个月多呢？你们想想看，你怎么做得到？你可做得到吗？你叫我怎么祷告呢？我的祷告呢就是说，上帝让我不生病。你生病的时候你花了钱，对不对？你花了钱呢，你身体又软弱了，结果呢又花了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拿薪水的人如果不生病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你的钱就多起来嘛，对不对？这个懂医生，我并不是说那你要不生病就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生病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找懂医生，对不对？他是帮我们做保养的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懂医生的话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大概我们已经生病，大概要 每个月都要抓几千块的钱，都是放在哪里去买药去了哈。OK， 所以呢，我们怎样在总收入里边，就是说每个月你只有一张 check，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当你拿到这个 check 的时候呢，你的第一个，你就是要把你的奉献的钱拨出来。你如果说没有把那个钱先拨出来的话呢，我相信你到月底的话呢，那个钱呢你都已经没有了，对吧？所以你这个方程式里边也有先后次序哈、哦。第一个，你甘心乐意的钱，你先把它拨开，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我们所得税都要付嘛，对不对？好、哦，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同时也是地上的国民嘛，所以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办这个承担这个政府的这个所得税，减掉所得税，再来，哎，最后呢，也要计划你的储蓄，这个储蓄怎么用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退休，像我退休了，那我现在就没有薪水了。你们坐在这里的还有很多人都有薪水，我都没有这个没有薪水了。所以呢，我怎么样过活？当然是在我职业的这个生涯当中就累积嘛，对不对？可能是每个月哈、哦、十块钱也好啊，你这样累积起来哈、哦。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怎样的持续，我们要懂得怎样的储蓄哈、哦，储蓄。所以呢，这个是储蓄呢，包括你要算好，你大概。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65岁就要退休嘛，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再讲退休哈，怎么样退休哈？那 所以呢，像退休的，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储蓄，怎么样去理财我们储蓄的钱，哦，怎么样保持它的福利，哦，福利，哦，像这方面的。那么我们的储蓄呢，要尽你的能力，多多少少，哦，就是在你赚了钱的时候呢，你就要把它储蓄起来。这个起来了以后呢，剩下的才是你的 lifestyle， 这个才是 lifestyle， 这个你晓得了吧？所以这个方式是可以了解了吗？好，那么我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储蓄哈，在我的年代哈，我在工作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 401k 哈，那么到后来才有 401k。那么 401k 的时候呢，我们看那个时候政府开始的时候呢是 5%， 意思就是说你每个月赚的薪水呢，你可以把 54% 放在 401k 里边，那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 taxable income 就减低嘛，就是你就不用去付那个钱，等到了你退休的时候呢，你再把 401k 的钱拿出来，那个时候呢，你的这个付税，你钱放进去的时候你没有付税，但是你要拿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付税嘛，哦，可是呢我们在赚钱的时候呢，可能你的税是 35%， 到了我退休以后呢，我的税呢就是 minimum， 就是可能是 15% 了，对不对？所以就我们就赚那个差异，这不但是差这个差额，并且呢你在这个储蓄的当中呢你就会增加。那在我的公司呢，非常对员工非常好，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把1000块放在你的薪水拿在 401k 的时候呢，公司呢就 match。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薪水呢5% 先拿出来，那公司就加给你5%，所以等于是说什么？我那个月呢，我就可以储藏，我可以储蓄这个 10%， 对吧 ？10%。你这累积起来哈，你当了30年的工作累积起来，我想大概很足够我们的这个光是那个钱就已经足够我们这个退休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所以如果说这样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奉献的钱，其实不止只有十分之一啊，不止十分之一。可以奉献出来，所以你这个是一个方程式，我们每一个人要这样子做，一个人要这样子做。第二呢，你用这个信用卡的时候，用那个信用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按时把它付清，好，哦，因为你知道你现在如果说用这个信用卡赊钱的时候呢。他的利息是说多少？有些是20%，有些是15% 嘛。We can afford it，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这个我们的那个credit card 哈，虽然是方便，但是呢，你一定账单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付清。好，那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哈。我希望我们大家大概有保持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哈。第三个呢，是我们每年要做一个家庭的财务预算，跟我们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我不晓得各位，我不好意思问哈，你们自己看哈。每一年你一定要去做一个你今年的这个就你的这个啊。家庭所需要支持哈的预算，你一定要先做一个预算，然后不但是做预算，并且还要做一个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的话呢，就表示说你的资产一共有多少，那么这个资产呢，就表示说你可以维持生活10年、20年，哈，这样。那如果说有紧急的时候，你这个资产是不是可以来？弥补你平常所需要的这个钱哈，那么 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保持这个习惯，每一年做家庭的这个预算的开销的预算跟这个资产负债表。如果说你们不会做的话呢，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你来设计哈。然后呢，当我们买那个大额的物品的时候呢，你需要有预备金，你可以付的。比如讲说，你今天要换汽车，那换汽车可能那部钱应该是会很大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有没有足够的储备金，你的累积的钱有没有足够去买一部车子。那如果说你是要用这个借债的，那你要知道说你的这个那个还债负债的还债的能力，如果你没有那个还债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买那些大件的东西。哦，我们想说常常去换房子，换房子好啊，但是呢，你的那个你的什么 down payment 哈，也是一个很大的金钱，然后呢，你的那个loan 哈，那也是很大的金钱，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都要在你的预算里边。如果说你可以付得起，你的还债的能力有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安心。如果你还债能力没有的时候呢，你就要等待。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钱财的这个健康的观念哈，我们要有哈。那么再来，我们就要储备退休金的这个观念，我们要计划。你越早计划的时候呢，你的退休的这个基金的累积呢，就会更多。那如果说你今天呢是已经到了59岁、60岁的人，我奉劝你们找一个时间到你厂里边的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 office， 你去看说，当你退休呢，你可以提早退休呢，是62岁半，或者说65岁，那么你就是你可以在60岁的时候呢，你就要去你的 office， Social Security office， 请他把你的资料来预算说，当你在这个退休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多少你的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钱回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我的例子哈，我是59岁、60岁的时候，在我的职涯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呢，上帝呼召我，把我的工作辞掉以后呢，我就回到这个台湾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行政副院长。那么我到神学院的时候呢，大概顶多只能够保持我吃饭的钱，然后呢，我也美国就已经没有薪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没有继续缴 Social Security Tax，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们现在每一个月的这个 check 的时候呢，一定公司一定会拿一部分的钱出来做 Social Security Tax， 对吧？所以呢，等于我到65岁退休，我去这个 Social Security Office， 那去办说我要退休的这个手续。结果呢，他帮我算了以后呢，你知道吗？你的 Social Security 可以拿多少钱？我忘了是你的10年还是15年的平均数哦，是平均你交的那个 Social Security Tax 的这个来算。那么我退休的前5年呢，是交的是零，所以呢，我在5年以前，虽然我交了很多的税，那是不算的。那个 40 points， 每个人像我们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qualify， 因为有你在你的一生里边的工作，它有一个 point 哈，就是你到了一个40点的时候呢，你就保证是可以拿到 Social Security 的钱。所以呢，他不是说你从第一天工作开始，你所付的 tax 呢 加起来跟你平均，然后是算的，不是的，是你退休以前的大概是10年还是15年，就会平均下来的时候呢，我的最后的5年是零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平均就是什么，就降下来了。所以呢，我的 social security 就没有等到 full value，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已经太晚了，已经退休了，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奉劝各位，你在60岁的人呢，你可以到那个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 office 哈，你请他帮你算。还有意思，你要知道说，你不是说65岁出来的以后呢，你就可以拿到 social security 的钱。在我的那个时候，我忘了十几年前退休了嘛哈，所以我也忘了。其实我在65岁退休，我没有马上就拿到这个钱，因为现在是什么，一年就延迟一个月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是到了67岁的时候呢，我才拿到 Social Security 的钱。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上面呢，一定是每一年都会变动的。所以呢，我奉劝各位，你在60岁的时候，你要先去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 office， 那么他们这个官员呢都很好，他会帮你看说你们以前几年来你们交了多少这个 security tax 的这个 tax 的哈，那他会给你 rough 一个这个告诉你说哈，你可以拿到多少钱，你的配偶可以拿到多少钱，像这种，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最后一个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要储备退休金的观念跟计划，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呢，都是靠薪水过生活的嘛，哈，所以这样子。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让我们依靠神，哈，不负债，不开口要钱，学习如何按上帝的旨意祷告，学习按上帝的旨意祷告。最后，我要你们记这句话。这是戴德生在150多年以前他所建立的中国内地会的时候，我们都很知道这个中国内地会嘛，那他的一句话，他说，若是神的工作按神的旨意行，将不缺乏神的供应。你知道吗？我在 OMF， 我在这个中国内地会2年的时间里边，我亲身经历到，虽然这个差会已经有超过150年，他好像2年前就150年的这个纪念哈，这句话在所有宣教师的跟办公室里边都成为他们的金句。他们，你看看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呢，他不会来跟你要钱。但是呢，他会跟你分享他们的意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向你要钱，但是呢，我分享我们这个差会，我们的宣教的意向的时候呢，让你感动，受感动，那让你能够加入，或让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也可以关心这个宣教士，也宣教工厂，普世宣教的观念。所以呢，这句话在虽然是有100多年的老的这个宣教机构，但是这句话在每一个想加入的人也一样，都会被教育。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有一个2个礼拜的这个训练。这句话都是第一句，要我们自己要知道的。他不要你去跟人家要钱，他要你懂得怎么样分享这个宣教意向。所以戴德森说，若是神的工作按神的旨意行，按神的旨意行，将不缺乏神的供应，将不缺乏神的供应。我想这个呢，大概我也讲，就是说跟你很简单的这几样事情呢，我希望各位呢能够做，至少每个月做，特别是在预算哈，预算你的每一年的这个生活的预算跟你的资产负债表，我想可以帮助你们知道 并且呢你们要懂得怎样做这个cash flow， 就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有一些大的采购，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你们的小孩要进大学，你一定要有先有这个预备，先有预备。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在实际基督徒理财的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我想第一个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态度的 lifestyle 呢，是你的总收入先把奉献的钱分开，所得税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付得够，然后呢有持续为着我们的小孩，为着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好，我们要做这个持续哈。那我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买这个life insurance 哈，这是我个人的观念哈，所以呢你们只是做参考哈。我们开始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人家一样的，我们家里的大小，我们自己的夫妇呢，我们都去买这个 life insurance。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干嘛那么笨呢、啊？对吧？你这个 lifestyle， 你这个 life insurance， 你死了以后你根本都用不到，所以你为什么要去存这个钱呢？所以后来怎么样呢？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这个 life insurance 说就把它卖掉了。然后就留下我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男生会先上天堂嘛，哈，所以呢，至少我有这个 life insurance 呢，就是说他可以买棺材嘛，哈，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这个life insurance。但是你们买 life insurance 的时候，不要买那个 whole life。你 whole life 哈，我觉得到后来，我觉得是不划算的。那我是买这个 universal 的， universal 表示说，你每个月付的这个 insurance 这个 premium， 我的年代里边呢，那个 premium 的话呢，就起码就有4% 的这个利息。好，那你这个每个月付的这个 premium， 然后加上4% 的这个利息的话呢？你累计起来，我到了大概退休以后吧，我的那个 dividend 就可以继续付我的 premium 了。虽然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我有 life insurance， 但是呢，我并没有付钱，因为我的这个life insurance 这个得到的这个利息哈，就可以付我的这个 premium 了，好。那么像这些呢，我是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哈，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个，在我只是跟你们分享哈。那这个是我的理财哈。那么至于说你的储备的这个金钱呢，你觉得我们今天都每个人都有这个 401k 吧，对不对？你公司的话，你都有 401k。我相信你们一定一天到晚都想说，哎，我钱放在 401k 的时候呢，到底你有没有赚钱啊？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呢？那么我告诉你，你的 401k 呢，每一年也是会生利息嘛，对不对？你的这个等于是你的那个利息的收入嘛，对不对？好，假设说你要知道说你的 401k 放的地方对不对，那你去跟那个 S&P 500去相比，你知道 S&P 500吗？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 S&P 500呢，如果说已经有几年下来的话呢，你知道吗？在我那个时候哈，大概差不多是12%，很好哦。你今天来讲是很好哦。但是这个金融海啸以后呢，怎么样 ？S&P 也降到差不多，有时候好像降到这个4%，好，那现在已经回升了，差不多已经超过10%了。所以假设说你的 401k 的这个升值的 percentage 如果跟 S&P 500的话呢，你就放心，表示说你放的地方是不错的，放的地方不错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太什么太贪心哦，不要太贪心。 每个人的年龄不同，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呢，你 401k 可以放在一些比较 risky 的这个基金或是股票，因为那个的话呢，它的这个升值 capital 升值的话呢会比较快，但是呢什么，你快股票上呢没有说只有升没有降嘛，对不对？有升也有降嘛，所以呢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最保险是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钱嘛，对不对？所以呢我的这个 financial planner 的话大概就是把比较多的 percentage 呢是放在那个 bond 里边，哦，就是放在一个就是说是可以固定的这个钱。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想在我们的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哦，我只是跟你们一些观念，哦，我不是专家，但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哦，跟你们。从此呢感谢上帝，我虽然在59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但是到今天上帝没有给我缺少一毛钱。今天我的生活呢完全就是上帝给我的，我就是这样子来服侍他。好，所以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学习按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在我们的理财上的时候我们也追求上帝怎么样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好，那么理财的四大要点呢，第一个赚钱呢是什么？是积少成多，哦，所以我们不要太野心，哦，我们储蓄也是一样，要吃积少成多，就是说你一年只能会存1000块还是500块，你还是要很 consistent 的就这样子做。当你加上了福利的时候，当加上福利的时候，到了你的退休的时候呢，那个福利是这个不是只有直线的，哦，是一个抛物线的，哦。第三呢就是说分享，把钱存到哪里呢，哦，生活水准的概念，我们就是有 lifestyle 的这个概念，哦，所以呢当收入超过生活标准的时候，有余的钱就用来完成上帝的旨意。上帝给你5000两银子，我相信你们呢都是忠心的管家，我相信你们也都是又赚5000两回来的。上帝要你把那个5000两是用在那有需要的人，用在那有需要的人，用在他的事工的上面，用在事工的上面。所以呢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那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呢我们不要吝啬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事工上有需要的人，哦，有需要的人。我相信你如果说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相信你有一天呢上帝的赏赐呢是更大的，哦。第四，我们不要有这个债务的观念，哦，不要债务，哦，因为债务是一个假装的能力，以为说好像你好像很可以用多少钱，哦，你可以过一个更有豪华的这个生活，那其实这都是假象的，哦，做假象的。我们不要去跟人家比较，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上帝的给你的绝对不会缺乏，上帝给你的绝对不会缺乏。我想我们要有这样的个信心，有这样的信心，哦，那这个是四个理财，哦，理财的四大要点。好，那我们怎么样立志做一个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呢，哦，那圣经中他讲到有两种奉献，那么第一种奉献呢是人生的奉献，生命的奉献，哦，那么第二个呢是财务的奉献， 财物的奉献。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呢，他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是人生的奉献，这是人生的奉献。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段圣经，这段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到仓库，就是送到教会，送到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哦、让神的家呢有粮，以至于呢试试看，他说你们试试看，我是否上帝是不是会把敞开的天上的窗倾覆在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哦、那么上帝跟我们挑战，例行十一奉献呢，就是学习怎么样敬畏神，例行十一奉献呢，就是我们学习如何敬畏神、荣耀神的实践。所以呢，这个那么圣经最早呢就提到十一奉献呢，是在创世纪，讲到十一奉献呢是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那这段经文呢是记载这个亚伯拉罕因为救罗德打了一场胜战以后呢，亚伯拉罕自动的将所得的战利品拿出十一奉献给麦基洗德撒令王。那么圣经没有讲到说为什么是十分之一，圣经没有讲十分之一。那么解经家的解释就是说，大概是亚伯拉罕他的感动，并且亚伯拉罕这样子做，后来呢摩西就把这个十分之一呢归耶和华，成为一个圣的律法，圣的律法。那么这段圣经呢是在利未记第二十七章第三十节写的。那么新约圣经呢没有提到文明的规定十一奉献的条例，新约圣经没有文明的规定十一奉献的条例，但是呢保罗教导全人，是保罗是教导全人完全的奉献。但是呢我们人不能够完全把我们的钱都奉献出去，因为我们还要生活，我们还要关照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我们也要为小孩子这个储备他们大学的这个金钱、哦、所以呢我们完全奉献呢是一个心态。那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这段话他说再也没有这两条诫命更大了。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态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尽力来做、哦、做这个奉献的工作。那么我们相信说、哦、十一奉献呢是一个每个人都负责起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不在这里再强调十一奉献怎么来的，我们也不要强调每次都是把这个新约没有讲到十一奉献，然后就把我们的奉献的观念呢我们就剪掉了。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十一奉献其实是很足够的，我们有那个足够了，所以呢都是我们负责起的。那么所以呢十一奉献呢是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 你可以奉献十分之二其实有些人都可以奉献的十分之二了、哦、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做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的之间的关系。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的时候开始呢，他用了两章的篇幅在讨论到他心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开始呢，有两章的圣经里边，他强调马其顿教会的信徒在极度贫穷中还格外的显出他们的慷慨乐捐，周济在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保罗声明说，他们是按照他们的能力甘心乐意，并且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主动的捐助出来的。所以马其顿的信徒为什么行得出来呢？那是因为他们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奉献给主。你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观念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连十亿奉献你都做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要记得的哈。那么我们来看哈，耶稣对奉献的定义怎么说呢？耶稣对奉献的定义呢，不在于数目，不在于数目的多少，却是以奉献者拥有的多少来评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很重要。耶稣基督奉献的定义不在于说你数目有，你是有几百万的财产，或是说几千万的财产，他所要看的是你奉献拥有多少，好，就是你以奉献拥有多少来做评价的。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这个故事呢，也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他对奉献的定义。我们都熟悉这段圣经，他就讲到一个穷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是他把养生的一切都投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的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是把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些在观看的人呢，我们是把有剩余的钱拿出来奉献，可是呢，这个寡妇呢，她是把她的生命，她的这个养生的生命的钱通通投上了。所以呢，耶稣看重的是人不是在于你捐的多少，而是你奉献者拥有多少来做评价。好，那么以色列民在守节献祭的当中有一个叫做初守节，那么这个就是在每年正月16日，就是为纪念以色列民，为纪念他们农场的收获的恩典。所以呢，一方面就承认耶和华创造跟供应，因为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都是由他而来。所以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祈求在下一年也求神也给他们在收获，在这个工作的收获上继续有神的恩典。那么我们每个月的支票不是也是像当年初熟的果子吗？的果子吗？我们每一个人，你拿到的这个薪水，每个月的支票，其实也就是像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个初食啊，初熟的。那么神说，你以此试试看，啊，那么在这里呢，上帝就是在挑战我们，我们挑战我们，把上帝给你管理的这个钱财，你会怎么样子来利用它？哈，那么你们知道 Rockefeller 吗？你们如果说纽约的话，你知道 Rockefeller 的这个基金，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在纽约嘛，哈。那么 Rockefeller 曾经，他是在这个九十世纪的时候，是全世界首富的，他是 Standard Oil 的这个创始人哈，创始人。他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若不是我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将我的第一星期所赚的薪水的十分之一，那个时候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 他的薪水的十分之一，那个时候呢是只有一块五毛钱，他把那第一张支票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他说如果他没有奉献那第一个支票里边的十分之一的话，他就没有今天他奉献百万千万。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奉献的十分之一不在于多或少，但是呢你如果说没有做这个十一奉献的话呢，他就以后也不会有这个奉献的心智了。他就是说因为他在第一张他拿到的第一张这个支票的时候，他就先把十分之一一块五毛钱奉献出去。他说如果他没有做那个第一张支票的十分之一的时候，他没有现在继续奉献百万千万。我想这句话这个 Rockefeller 他所讲的也可以做我们的啊，做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的榜样。好，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想啊，给你们留一点时间哈，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我相信你们的理财可能会比我更好了。好，我只能吃饱我一天三顿饭。我相信你们有更多的方法哈，能不能来分享？有没有问题？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60岁过的没有啊？有没有？还有 come on， 那这个是神的恩典哦，神的恩典。你越早越准备，越早越准备，你不要小看。但是
就是想问一个有点可能会跑题，
对，
估计对。